看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347面，好，我们一起来念。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什么时候我们最开心，就觉得自己好干净啊？人什么时候最舒服，就是洗了一个澡，有没有？哇，洗一个澡好舒服啊。你当你觉得自己今天跟神好亲近，然后该认的罪都认光了，觉得今天好开心，你就会觉得到神的面前你就坦然无惧。你知道有很多人不相信有神或不相信耶稣是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是自己知道自己不好。如果说他相信耶稣，他就明明的就指责他是罪人，然后他要改变。所以因为怕被责罚，所以他就说没有神，没有神，来骗自己。好多人都是这样。有些人去做礼拜哦，他做礼拜他说牧师都在骂我，其实牧师没有骂他，牧师不过是按着神的道在分解这个正义。他就是他，但是他可能他是先知讲道，然后话如两刃的利剑把这个话讲出来，那个人一听嘣哄在骂我，然后他说我不要去了，每天都听着去骂，然后越看我自己越是罪人。所以他就跟他讲，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啊，不相信有神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啊。其实他是害怕责备。所以当我们这个人呢，把罪恶感拿掉的时候，我们会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祝福。所以罪恶感会拦阻我们亲近神，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要把罪恶感除掉。好，再来第四个，你看罪的结果会带来罪恶感，然后使人惩罚自己或靠行为赎罪。所以你看佛教他们就去做功德，既然我有罪啊，我罪好大啊，所以我就做一件功德来补我的罪。如果这个罪太大了，我就做五件功德来补我的罪。我去修桥补路，然后我去这个做这个什么，给这个佛像啊去做一个金的什么牌呀、啊，金牌挂在那个地方，好像就这样子，我可以抵消我的罪恶感。各位，如果我今天杀了一个人，然后我再去做一些好事，是不是说这个生命我就算没有杀？你们认为可能吗？可不可能？不能这样抵消嘛，对不对？可是人就会找这些方式来让自己去度过这个。度过这样子的罪恶感，请问这样子一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世界？可怕不可怕？可怕。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些人，我这些恨的人我全部把他杀掉，然后我做一些好事来弥补，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好，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当一个人他犯罪的之后，他会产生这些结果。所以这些结果要就是使得我们应该有一个自觉，就是说我们真的应该要起来，要对付我们的罪跟罪恶感，以至于让我们不要落到那样的光景中。那么什么叫做罪恶感啊？什么叫做罪恶感？其实就是说我们做错事，然后对这个做错有一个很敏锐的感觉，然后感到自己有罪，这个就叫罪恶感。但是请注意啊，罪恶感不是说它都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是一种虚假的罪恶感，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犯罪，但是我却认为我有罪恶感，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最伤人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处理我们的罪恶感的话，我们就必须先要把自己的这些现在目前有的罪恶感都交给圣灵，让圣灵来光照，然后分别出来哪一些是因为我们的罪然后产生的罪恶感，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对付罪啊，对付罪，以至于罪感可以消除。另外如果是虚假的罪恶感的话，那我根本就应该从里面出来，而不要一直在这个里头。那我有协谈过一个女孩她是静宜大学毕业的，她呢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身体就很坏，很久的一段时间都身体很坏，但是她毕业了以后她都没有办法工作。那只要她一出去，比如说车子坐不到30分钟，她就会头晕目眩，然后想呕吐，去检查也查不出来是什么病。那么后来呢，他就住到我们团契来，好，看在这个里面渐渐看去医治。有一天我就帮他协谈了7个小时，终于把这个问题找出来了。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原来是他对，那他有很多问题，不是只有这个头痛这些东西不能做工作，还有他常常做梦，而且这个梦做的都很可怕，睡个午觉20分钟也会做梦， 那么都是大蛇，好大的蛇来咬他啊，要不然就是火灾啦、大水啦啊，都是一些坏的，很不好、很可怕，要被人家追啊、追赶呐、啊，都是这样的事情。然后在梦中都会叫醒。那我常常想说，他到底是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后来呢，就知道了，协谈的结果原来是说一个虚假的罪恶感造成的。他在小的时候，爸爸过世了。爸爸过世的时候他很小，不敢到坟墓上去，所以他就没去。后来呢，他的阿姨过世了，他也不敢到坟墓上去。后来他的弟弟过世了，他也不敢去。家里面很多人过世，所以小小的年纪就被这个死亡的阴影笼罩，要很害怕坟墓，害怕死亡。那结果他都没有去，没有去呢，晚上睡觉就做梦，就有人好像骂他、控告他说，你不孝顺，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啊！爸爸死了你都这样哦，你心好狠，弟弟怎么样，甚至于会梦到他阿姨的脸出来哦，这个爸爸脸出来。但是他因为他都不敢跟人家讲，因为他真的怕一讲人家就说，哎呦你也是，你真的是如此。所以就是这个秘密一直藏在他的心里面这么久，等到那一天整个讲出来的时候，大大的释放，结果一夜之间判若两人。第二天他就开始可以出去上班啊，而且甚至一个人做两份工作，现在也结婚了，所有一切都正常。所以我们会看见说，这个释放的能力是这么大，原来就是说你的一个虚假的罪恶感会让什么，让恶者的灵侵进来，然后你的疾病其实是一个撒旦来的攻击。所以医生检查不出来，但是他就是一个有一个疾病的状况啊，这个就是。那么虚假的罪恶感跟一个正确的罪恶感，我还可以举个例子让大家有个辨别哈。比如说有一个妈妈，她有一次带了一个小孩一起啊去买菜，你知道那妈妈买的菜哦，提一个菜篮好重，那么这个小孩子可能很小啊，那他走在路上啊，活蹦啊，这个很活蹦乱跳的啊，那非常的活泼，哎，突然间看到，哎呀，人家在那个地方有卖玩具哎。他就想跑过去，他就说，妈妈，我可不可以去看那个玩具？妈妈说，哎，你等一下。可是小孩子嘣就跑了。那妈妈呢，因为手上拿了很多东西，来不及去抓他。可他一跑的时候，一部车子过来一撞死掉了。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个妈妈心里会很痛苦，甚至会痛苦的发疯。她会觉得说，为什么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及时看见，然后伸手抓他一把？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不可以把菜篮丢掉然后去抱他？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觉得好像甚至于到最后自责的结果是我杀了他。那在这个里面甚至会发疯，哎，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请问这个妈妈有没有罪？有没有罪？认为她有罪的请举手，认为她没有罪的请举手，认为她没有罪的请举手。好，还是有人没有举手哈，请放下。那我想我要讲，再把它讲清楚，就是说那个孩子的那一刹那，妈妈刚刚转头，而妈妈有去做而没有办法把他抓住。好，比如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应该这个妈妈她不需要负担这个罪恶感，不需要负担这个罪恶感。你知道对这个妈妈来讲，她失掉这个孩子已经很悲惨很可怜了，然后今天又说是她杀掉这个孩子，情何以堪，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承担。所以人在这种压力之下会非常的痛苦的。那么这个是来自虚假的罪恶感，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拿走。甚至你看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但是这个人命关天呢，是不是他应该要负一点点道义的责任呢？请注意，只要说负一点点道义的责任，都会可能那个担子都把人压垮，因为真的是人命关天，应该在这里面没有什么事。其实同样的一个架构，也可能发生一个事情，那个孩子顽皮的不得了，可是车子来的时候车子停住了，没有压到他，或者是说有人一出来就把他拉一把，就也没事。但是就是那么巧的一个情形，妈妈没有来得及去拉住他，而车子就这样过来。所以好多种可能性都会发生，他的妈妈不必负担这个罪恶感。我们请大家要注意。所以在今天，我希望等一下在小组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有些事情敞开来谈，也许可以让你的组员帮助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一个真实你要面对的要去改变的地方。你知道就是你有罪恶，那必须要改变，改变这个罪恶感才会消除。因为有时候神也会来责备我们，让我们产生罪恶感，那个时候我们一改变罪恶感就消除了。可是这个妈妈她要怎么改变呢？她要怎么改变呢？她不是说不爱这个孩子，也不是说没有去照顾到孩子，这个不是一个改变的问题，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这是个虚假的罪恶感啊，这样子。好，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认出，好， 这个引起罪恶感的原因，然后辨别出来对的罪恶感跟不对的罪恶感，然后不要让自己白白的被控告。第二个就是明白神的救赎已经完成了。请注意，当我们有罪恶感以后，如果说是我们的罪引起的，你改变了，神其实就已经整个就饶恕你。其实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已经完成了，认罪就完成了。那么你悔改是帮助你不要重蹈覆辙，所以神的救赎已经完全了，所以我们无需要去担负这个罪恶的感觉，好，不需要担负罪恶感。第三个，尽可能在人际关系来求得医治。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啊，有的时候哈，我们跟人相处，我觉得我已经饶恕他了，他也已经饶恕我了，那么虽饶恕，可是关系却没有恢复到从前那种没有发生事前的那个样那么好，总会觉得卡卡的，我看到你我不太自在，他看到我也不太自在，那么我看到他不太自在的时候，我里面又引起自责，是不是又想到我过去所犯的那个罪，我得罪了他，以至于他现在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又开始有罪恶感了啊，那么他也可能是这样，看到我这样子不自然，他又开始想到他过去得罪我这个事情，又在这个罪恶感里面了。所以呢，最好是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消除罪恶感，让我们能够飞快的去过圣洁的生活的话，你最好就是跟人际关系要去和好。所以和好的事情我们要什么，要竭力追赶。当你跟人和睦的时候，你的罪恶感就自然的消除了，自然消除了。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当我们这个人里面都没有罪恶感，没有罪的时候，哇，那真的是一个无上的祝福，无上的祝福。所以在这堂课我跟大家提到的啊，就是消除罪恶感。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更高的境界，就是要帮助我们自己去明白神的看法，明白神对于罪恶感又有什么样的看法。第一个，神要我们的是面对问题。什么叫做面对问题呢？比如说哈，今天我有个病是失眠症，那么有些人就说啊，你失眠症，那去买安眠药嘛，那你吃你就可以睡着了，这个叫做治标。那么他除了用这个治标的话，就是说好，你失眠你就吃安眠药，再失眠再吃安眠药，再失眠再吃安眠药，可是你的失眠症没有被治疗好。那么什么叫做面对问题呢？就是说从这个失眠症去想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失眠是因为他恋爱了，然后呢天天朝思暮想那个人，很可惜这个恋爱不过是暗恋，所以暗恋的他睡不着觉，所以要积极解决的不是去吃安眠药，而是看看这个暗恋到底要不要继续，要继续要不要化暗为明，还是说干脆就切断。那这个事情解决，你可能你的失眠症才会好。所以神让我们是要查这个犯罪的一个背后的原因，让大家明白吗？啊，这个感觉或者生病的这个原因，而不是只是这个生病的这症状。第二个，我们要看见，要明白神所要成就的事。啊，有一个女孩子，她真的就是常常失眠。那么失眠呢，后来查到她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她太会做计划了，她太能干了。常常为自己设计，在两年内我要做到什么，在五年内我要做到什么，在十年内我要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我要怎么样，所以他的计划多到他自己就睡不着觉。那么当他要去求助于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能够有一个能够每天能够安睡在你的怀里的时候，神可能对他提出来就是说，孩子，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我？当你把你的主权交给我，你不要自己去计划去烦恼的时候，你的失眠症自然会好。那么这个女孩子可能就交出来了给神。那么神交出来是不是在剥夺这个女孩子呢？就是说从此打消你一切的计划，那我就是剥夺你。请问神是不是剥夺？不是，对不对？我们相信这女孩子一定很爱她自己，才会为自己设想这么多。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眼光比较短浅，思想也没有神那么周到，纵然我们爱我们自己，但是很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缘故，可能你还会爱错。但是我们的这位神呢，他的能力高过我们，而且他爱我们超过我们爱我们自己，所以他叫他放弃自己的主权给神，其实是让神能够把祝福 自由的降在这个女孩子的身上，然后带领她去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我们的主有的时候也不惜用破坏我们计划的方式，然后强迫我们去蒙福，这是要感谢主的地方哈。所以神要成就的一个美事，其实不仅仅哈是帮助你把这个失眠的原因找出来，还要你过丰盛的生活，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这才是神要成就的事情。好，第三个，我们就是必须要培养长远的眼光。什么叫做长远的眼光呢？那么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是有意向的，我们也知道说基督徒我们是要活在这个现代，但是眼睛都是往未来看啊。比如说啊，我们的教会现在只有100人聚会，但是我们祷告现在是3月16号，到12月的时候我们变成200人。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过这样的生活。那么我今天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但是我相信神的能力临到我，我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常常都做一些高过我能力的事，以便让神的祝福临到我。可能我们基督徒都是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的长远的眼光，长远的眼光。那么假定我们培养出长远，那么神也是希望我们去过培养长远的眼光，才能够得蒙他最大的祝福。那么在这个长远的眼光里面，我们要认识试探跟罪是两回事。好，请注意，就是你要改变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过，就是说我们人会犯罪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跟外在的试探。所以当你要改变的时候，你还要再一次去面对神来看罪跟看试探是怎么看。神看就是罪跟试探是两回事啊，因为试探它是中性的，有人对试探没有反应，有人对试探就蹦 一试探就死掉啊，它是两回事。那么试探对我们这个人还是有造就的。好，这是神的看法。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时候也要采取一个方式，安排一个小时来面对我们的问题。既然神喜欢啊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那么我们要学主耶稣的态度，也是面对问题。所以我们常常要反省，因为你会犯某一项罪，一定是在那一个方面你比较弱啊。比如说我很会论断，是因为我常常在一些人际关系上受伤，所以我就开始论断了。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问题统统写出来，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帮助你去改变你自己啊。比如说我比较会有论断的罪，我常常有灰心的罪啊，我常常也会有那种冷淡后退的罪，或者啊，有的时候我在感情上也比较脆弱一点。而你可以把你这些问题统统都列出来，然后呢，你就反省，在这个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当你看到这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把一些困难写出来。所以可以常常问问自己啊，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对自己的长相不太满意的？我觉得我太矮，还有鼻子太大，我眼睛是单眼皮，我觉得不够漂亮啊。有没有人这样子对你的长相不满意的？啊，你可以跟神讲说啊，为什么你把他照得比较英俊，我就不太好啊？那你不满意，你也可以跟神说。你说你可以想想看，哎，问问看现在你这次来，你祷告的目标是什么？你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啊，那么当你啊面对他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你觉得这些东西影响你是什么？这些东西你可以去想，你也可以想说，好，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是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能够快速的记，我想你去想这些问题哦，对你的更新会比较有帮助。好，第一个就是说，你现在你问问你自己啊，面对你现在的问题，你这次来祷告山，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会不会很激烈，觉得不公平，神啊你不公平，还是觉得说啊，我实在太差了，神啊，那个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者是说主啊，是的，我在这里，我祈求你来赦免我，饶恕我。好，这个东西啊，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然后你觉得对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个，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最想做的是什么？是工程师啊，是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还是说你希望你的潜能能够发挥到极致啊？这一些你可以去想啊，把它记下来，你这一生你想要做的是什么。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啊，在神所给你的这个环境啊，所 安排在你周围的一群人，或者给你的家庭，给你父母，给你的上司，这一些你觉得你满意吗？你会不会有一些埋怨的心对他们？你觉得现在你会不会还有一些些人你觉得不太能饶恕，在你四周围就会跳出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你觉得对他就不太能够饶恕，有没有你的生活圈子的？好，接下来还有问题，如果你是在工作，请问你对你现在的工作满意吗？好，我希望你能够记一下哈，对你工作满意吗？如果你是学生，你也可以看我现在对我的学业满意吗？好，再接下来哈，就是你对你的成就满意吗？你现在你觉得自己算有成就吗？满意不满意？那么在你从生长到现在，你觉得你常常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天生的失败者呢，还是你觉得你是一个成功者，你是一个得恩典很多的人，还是说你觉得在恩典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好像很缺乏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么你觉得神对你好不好？那么你对神，你觉得你是非常非常的爱他，还是觉得对他有一点愤怒或有点不满？好，就是像这一类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些的困难度都交给主，然后呢让神，你可以祷告，你可以把你的各种感觉可以去对神说。那么当你真的是认真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有路走，他会开通你的眼睛，让你去看到很多事情，或者也会对你的心去讲话，然后你就会明白。那么在这个里面，神也会用你懂得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你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么你知道我们的神，他的一个最大的最终极的目标，因为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有长远眼光的神，所以他的终极目标不是只是叫你脱离罪恶而已，而是叫你得更丰盛的生命，然后跟神有更密切更好的关系，那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感谢主啊，有的时候我们落在罪犯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经历神的大爱跟赦免。像浪子回头的那个弟弟，我们可以知道他在道德上应该比哥哥来得差，因为他把他爸爸的财产拿去，然后跟人家乱花用，然后自己又沦落到那样子，让他爸爸又什么又丢脸，然后又伤心。那么在他们以前那个背景，如果爸爸还没有过世，然后就要求分财产的话，其实那就是宣告爸爸死。那在他们犹太人那个律法里面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可是这个爸爸给他一次背叛的机会，让这个孩子能够更加的爱他。后来我们看见这个孩子真的是回来了，回来以后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后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故事，他爱他的爸爸比大哥更多。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曾经是那样沉沦的一个在他爸爸面前来说是一个小罪人，对不对？是那样得罪他的父亲，然后因为经历父亲这样大的爱的赦免，然后让他的爱会出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不是罪人，我们怎么知道神的救恩是那样的广大？若我们没有犯罪，我们怎么知道被赦免以后的轻松，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不是在贫乏之地，我们怎么知道丰盛生命的可贵？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甚至也可以为自己虽然在这种痛苦的一个罪恶的生活当中，我们还可以为自己来感谢赞美，因着感谢赞美所带出的大能，神也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砍断那一些罪恶的捆绑。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两堂下来你是不是认识了试探的本质？你认识的请你举手，已经知道认识试探的本质了请举手，还有人不清楚的吗？好，请放下。你也相信神的美善的请举手，真的相信神的美善，好，请放下。那么我问一下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你发觉到那个罪恶感，你真的可以体会到，你也相信，你认同这个罪恶感在你的身上对你真的是有伤害的，你不要这个罪恶感的，请你举手。阿们，请放下。好，那么你也发觉到说，哦，今天你知道了什么是真实的罪恶感，什么是虚假的罪恶感。你发觉到今天有一些虚假的罪恶感从你身上出去的，请你举手。哦，感谢主，你看看白白的受苦，请放下。好，那么你会学习，好，学习用神的眼光来对付这个罪恶感的，请你举手。学习神的眼光来对付罪啊，这样的一个看法的。好，请放下。那么经过这样的一堂，你发觉到你有动力，你愿意真是靠着神的能力跟恩典去过得胜的生活的，请你举手。阿们，请放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好，将我们这个真的你的心意，你所得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小组的里面我们有更大的释放跟得着。好，我们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要感谢赞美你，谢谢耶稣，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知道你真的是美善的神。主啊，你凡事都有你的美意，无论是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你发生在我们的周遭，原来都充满那么大的祝福。主耶稣啊，当我们通过考试，哇，大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看见有那么多人的见证，主啊，我们也相信那些事情是会临到我们的。主啊，因此催逼我们有动力，主耶稣，我们要顺过罪，哈利路亚！我们一定要除掉罪，我们也不要罪恶感。哦，耶稣啊，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亲爱的耶稣啊，求主耶稣，你把你自己的能力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就凡事都能。耶稣啊，谢谢你，赞美你，求主耶稣常常保守我们，有好的眼光，学习你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看自己。主耶稣啊，若有问题，立刻到你的面前去对付。主啊，让我们不存积任何的问题，以至于我们在你的面前天天都像一个坦然无惧的孩子到你的面前，遇到有罪我们就认罪。主耶稣就帮助，求你帮助我们，就渐渐的脱离罪，渐渐的我们就得胜。求主耶稣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主啊，也把下面的小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恳求主耶稣帮助我们，能够对我们里面的问题有更深刻的剖析跟认识跟解决。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现在好，请大家啊，
大会主席过来一下。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分组。刚才我已经去过第一阶段的那个班级，非常的好啊。那个贵人传道啊，讲得非常的清楚，感谢主，这个诸人传道训练出来的同工啊，很优秀。那么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开始要分组。那么在今天的课程的内容，各位已经听到有两个单元，所以待会我要介绍每一组的小组长。那么一方面介绍小组长的时候，就请我们的同工秀秀把这个题目发给小组长哈。那么同时啊，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所以我待会再来提讨论的内容。我们先来分组。好，我们请同工把组长先念出来，第一组的组长，然后第一组的成员。那么如果当我们把这些组长成员都念了，其中你没有听到你名字的，我们再帮你进行分组啊，我们这样的来做。好，请第一组。
第二阶段的第一组是刘师母。
刘师母就是盼望每一个担任小组长的这个同工，好，在晚上6点钟，好，我们一定在楼下有集合。昨天因为在分组是比较慢，变6点半，好。那6点钟的好处就是晚上7点半的培灵会不会太紧凑，好，但是你们可以随时听我们课堂里面的报告和大会的报告。好，副组长是刘雅文姊妹。好，那么这组我们有安排副组长，原因就是说明天我们两班合在一起，